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澳洲悉尼集会庆祝35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以及相关组织；孩子离世前哭喊“我要爸爸妈妈”；发生在湖北省吴穴市明真巷德福报的三个小故事。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2008年4月27号，澳大利亚悉尼各界人士及多个市民团体在市中心的白尔蒙公园举行集会，声援35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打出“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神要清算恶党，天灭中共在即；全民抗拒中共暴政，迎接中华新纪元”等巨型横幅标语。各市民团体代表在发言中一致谴责中共迫害人权的野蛮行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悉尼北岸电台主持人斯蒂文辛先生在发言中表示：我出生在澳洲这个自由的社会里，我也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希望中国人民能像澳洲人民一样自由的生活，一样有信仰的权利和尊严。斯蒂文说，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有35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人们不能忽略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将近是澳大利亚人口的2倍。从1949年以来，中共一直就有劳教所、死亡集中营，像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希特勒一样迫害民众，比如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不属于任何宗教或邪教，他们只是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人，但是他们遭到虐杀。作为我个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来制止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不站在这里说话，我就有一种罪恶感。作为一个澳洲公民，我今天站在这里支持他们退党，我感到自豪。这里所有的横幅都在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结束中共这样的暴政。人权活动家、诗人麦克达比在集会上用中文呼喊：法轮大法好，基督教好，天主教好，中国共产党非常不好，我反对共产党，我支持自由。在澳洲本国我们都有自由，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什么自由都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愿意在将来再看见。麦克同时在集会上呼吁澳洲政府关注中国人权现状，特别是制止中共机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恶行。中国共党主席方源在发言中表示：我今天非常欣喜地和大家一起共同庆祝这么一个值得人高兴的日子，就是有3500万志士从共产邪灵载体里退出来，不到3年的时间就有这么多人退出，这说明邪恶共产党不得人心，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中共邪灵来毒害中国人民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在毒害中共群体的本身。我知道有很多党员人性是善良的，让广大的中共党员觉醒，把这个毒害中国人民的根拔掉，让人们退出中共，这是我们要做的很大并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民阵澳洲分部主席张小刚说：首先我祝贺3500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我认为共产党的解体不单体现在人数上，重要的是在灵魂上它已经解体，中共的意识形态已不再成为它的支撑点，它最后的一根强心针就是用所谓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他接着说道：什么是爱国？如果这些人他们不爱中国的人民，不去为中国的老百姓去争取人权，那是爱国吗？共产党在他的历史上出卖中国领土，损害民族利益，屠杀中国人民，大家应该把国家和党分别清楚。真正的爱国就是要揭露中共的过去和现在对中华民族的危害。
教育历史学者李元华教授表示，共产党一直在混淆党与国家、民族的概念，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它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了几千年，而中共的出现只有80多年的历史，统治中国不过50多年。真正的爱国者关心的是人民的疾苦，而不是忠诚于一个政权或党派。屈原曾常叹息以掩气息，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则控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按照中共的标准， 他们会因为恶毒攻击政府的罪名遭到批判，深陷牢狱。维护一个暴政能叫爱国吗？应该对中国负责任。李元华说，我劝大家读一读《九评共产党》这本书，退出中共组织，不与邪恶为伍，才是最大的爱国。一个邪恶的政党不再统治中国，不再欺压百姓，中国才会有希望，人民才会有幸福。自由撰稿人马恒娟表示，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并不是根据他们的社会角色来衡量的，而是由人的思想来决定的。道德决定着思想内涵的好与坏，而共产党的思想却是彻底反宇宙、反天理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明白，赶快三退。活动中不少行人驻足观看，并纷纷签名声援。集会结束后，人们在唐人街拉起真相长城，不少行人掏出照相机、摄影机，拍下了这一历史珍贵镜头。
2008年3月12号，贵州盘县12岁的少年徐定国不幸遭难，在我要爸爸妈妈的呼喊声中凄惨离世，临终前连父母的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为什么在离世时自己的亲生父母却不在身边呢？下面为您播送的是徐定国的亲身遭遇。
徐定国的父母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中共的迫害，妈妈陈玉梅在2007年2月被中共非法抓捕，后被送到贵州中巴劳教所非法劳教迫害。爸爸徐启华被迫害流离失所，于2007年9月被贵阳国安特务绑架。2008年4月10日，协党法院秘密在贵阳市司法警察医院对徐启华进行所谓的开庭审判，不允许家属旁听。小定国自幼就在不断的惊吓、恐怖、苦难中挣扎，兄妹俩和三个表兄妹自幼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2000年元月，徐定国随爸爸妈妈等九人进京上访，大伯徐广道被北京公安毒打致死，大伯母迫于恶党株连政策，抛下五岁的儿子、三岁及一岁的两个女儿离家出走，爷爷奶奶被非法关押，接着爸爸妈妈又被抓，姑父又被绑架送省南所劳教，还有随时突然降临的没完没了的骚扰、监控、抄家、被欺侮。徐定国与四个兄妹幼小的心灵陷入无名的恐惧之中，随之而来还得承受生活的拮据。徐家种水稻的田地被政府征用建火车站，征用款分文未得，两家的长孙已转居民户口，应享受国家低保，但因家长修炼法轮功而被扣，仅靠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种点玉米换大米，种点小菜维持七口人的生活，还得供五个孙子上学。徐家五个孩子常常背着大人偷偷哭泣，每当看见同学拉着爸妈的手欢跳时，每当有人问起你想不想爸妈时，孩子几乎是呼喊着回答，做梦都想，想得不得了。孩子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性格，也特别懂事、尊老爱幼。徐定国在学校里每当看见别的同学没钱买饭吃，就毫不犹豫把奶奶给的两元饭钱给同学买饭充饥，情愿自己饿着。有时姑姑给点零花钱，也拿去资助比自己困难的同学，他也从不贪玩，放学后三步并两步跑回家，赶快把作业完成，如爷爷奶奶在地里干活未回，就先把饭煮好，然后背着小箩筐到菜地里折回白菜，煮好菜汤，炒点洋芋，等大人回来吃饭。无论在亲友乡邻还是在学校里师生的心目中，徐定国都是个有好口碑的乖孩子。2008年3月11日，在开学的第二天，徐定国因嫌新学校饭贵，每份饭要三元，为了省钱，跑回旧学校门口，买了两元钱的食物。食后当晚呕吐发烧，次日他硬挺着上学，但终于支撑不住， 全身长红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在凄惨的喊我要爸爸妈妈的呼喊声中离世，死时全身发黑。学校目前以意外事故准备和保险公司草草处理了事。噩耗传出，徐定国的几个兄妹哭成了泪人，全家上下一片惨状。就在徐定国下葬前，贵州女子劳教所仍旧不让徐定国的妈妈陈玉梅回家看一眼。贵阳国安特务和市公安恶警及其云岩区检察院、百花山看守所等相关人员同样也不让其父亲徐启华回家看儿子的遗体一眼。我们呼吁良知尚存的人们都来制止这场中共恶党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让包括徐定国父母在内的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立即恢复人权与自由，更希望那些助纣为虐的不法人员不要再对无辜的好人、对自己的良心犯罪，赶快弃恶从善吧。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的是发生在湖北省武穴市，因为明白了真相而得到福报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的名字叫《甘福水神奇消失》。
湖北省武穴市某镇一个村儿，有位50多岁的老年妇女，2005年患了甘福水，肚子肿得老高，手脚和全身肿得弯不了腰。去医院治了好长时间，花了好几万，可是总也不见好转，没办法，只得回家躺在床上等死。村里人见到他都这样了，也都知道他快要死了。2006年正月，有位大法弟子路过这个村子，告诉这位妇女要诚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出现。这位大法弟子还告诉他，如果入了党团队要声明退出才安全，还给她和她的丈夫讲了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命的道理，并帮他们夫妻二人做了三退。这位老年妇女和她丈夫都是善良人，自从闻听九字真言，天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虔诚信奉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发自内心退出中共邪党组织。结果3-4个月后，原本花了很多钱、很久都治不好的肝腹水，没打针、没吃药，竟然神奇的痊愈了。2007年，那位大法弟子再次见到这位老年妇女，已是面色红润，走路一身轻。他一见到那位大法弟子，就说：“法轮大法好。”
第二个故事是患病打工妹平安回家。
这是发生在湖北省武穴市外出打工族的一个真实故事。2007年农历新年前夕，腊月20左右，家住湖北省武穴市梅川镇农村的一位在南方某城市打工的打工妹，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回家过年。可是恰在这时，她的高血压病又犯了，2天没吃饭，头昏头晕，一点劲儿也没有，买的又是没有座位的站票。在买票时，看到火车站内外茫茫人海，人潮如涌，听说火车上拥挤不堪，食品供不应求，又冷又饿，他想自己一个患病的单身弱女子怎么能抵抗这如涌的人潮呢？这位打工妹急得直哭，怕在火车上出现危险，连忙打电话给远在家乡的丈夫寻求解救的良策。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她与丈夫通话之时， 正好有位大法弟子在旁边听到了，好心的大法弟子让她丈夫告诉她，就叫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就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达公妹听后天天诚心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有空了就念，结果到了她上火车那天，她的病也好了，上火车后还有了座位，一路顺风，平安地回到了家乡。这位打工妹全家人近年来都做了三退，退党、退团和退队，这次她平安回家，使他们一家人对法轮大法更加相信了，明白了有法轮大法保护，才有这样神奇的事情出现。
最后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静脉血管瘤奇迹消失。
湖北省武穴市一个偏远的小村子，有个13、14岁的打工妹，2004年5月在广东打工时，经医院检查患了个鸭蛋大的静脉血管瘤，不但很疼，而且还在不断增大，医院说要动手术，要花好几万块钱。这下可急坏了他远在家乡的父母双亲，哪来这么多钱治病啊。情急之下，他父亲想借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就找到一位大法弟子，抄了转法轮首页的论语，带到广东去接女儿回家。说来真神，他女儿在广东看了父亲带去的《论语》，他的静脉血管瘤随之就不疼了，也不再长大了，只是有点胀。回到家里以后，打工妹还是不放心，又去武穴医院检查，得到的结果和广东医院一样，确诊他患了静脉血管瘤。医生说住院开刀要花10000多元，到武汉手术花的钱就更多。他想父母都是农村庄稼汉，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都挣不了那么多钱呢，他自己又身患危重病症，无法再去打工。眼看自己的生命将要危在旦夕，回到家里，他跟父亲商量，觉得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法轮功能救他，于是找到这位大法弟子，跟他一起学法练功，通读转法轮，还跟着练了几夜功。没想到一个星期后，他原本有鸭蛋大的静脉血管瘤就缩小到只有指甲盖大。一家人喜出望外，赶忙找到这位大法弟子，报告大见成效的喜讯，同时商讨痊愈的良策。这位大法弟子对他跟他的父母双亲说，你是学大法学好的，剩下的这点是留给你们自己做的，你们要把这个奇迹告诉你们家的亲朋好友和周围的乡亲们，正实大法，弘扬大法。这个10几岁的打工妹才明白了真相后，连忙写信给她在外地工作的同学，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正实大法。她的父母也在当地逢人就说大法神奇，说她的女儿学法练功刚一个星期就让静脉血管瘤由大变小，接连讲了10几个村子，他们的女儿剩下的这点指甲盖大的静脉血管瘤果然很快就不治自消了。年少打工妹学大法，静脉血管瘤神奇消失传开后，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直到如今那里的乡亲们还念念不忘呢。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